好，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来去查考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每一位人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来看到说你对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意。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这个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的一个灵修的时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要读完10章的圣经。读经班老师，这个读经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节课讲到耶利米说，他把神的话语呢当做食物吃下去了。我们也可以用吃东西这件事情来比喻读经啊，这就是我们，你每个人自己读经就相当于你在吃东西，而我每次上课来去复习一下我们这周读的这些经文呢，就像看一张菜谱一样，或者一个美食的这样一个介绍，告诉你说你吃的这些食物有什么营养成分呢？是怎么做的呀？或者有什么历史啊？那这些有没有帮助呢？是有用处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一种知识上的这样一种了解。而只有说你去真正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才的是相当于你真的吃了这个食物，把这个食物吃下去，把营养吸收进去，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才是读经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上节课也谈到说，这个读经的态度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跟你读经的这个果效呢是直接相关的。当你用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用一个非常渴慕神话语的这样一个态度，用一个活泼的灵，一个向神祷告的心，要一个与神交通、渴望着神向你说话的这样一个态度去读经的时候呢，就像你吃东西的时候，你细嚼慢咽，然后你非常enjoy 你吃饭的这个过程，你非常的喜欢你所吃的食物，这样呢，这个食物它的营养呢会最大限度的能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而如果你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态度，只是应付差事，我把这10章反正也读完了，就像你吃饭的时候，你并不 enjoy 这个过程，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囫囵吞枣。然后呢，其实你吸收的营养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但要读经，而且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去来读神的话。每次读经前，我们向神祷告，然后呢，非常兴奋的等待，说神要通过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他的心意是什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参加这个随堂测验嘛，最近有很多人不参加随堂测验，我还是很鼓励大家来去参加这个随堂测验，可以让你像是一个督促，也可以检查说我这周读经到底记住了一些什么内容。再一个就是不迟到不早退，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把上节课的这个测验呢，很快的来看一下。耶利米呢是在大约主前600年做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人将会亡国被掳。这个糜烂的腰带呢，它代表的是说选民变为无用。神将使犹太人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耶利米呢，以神的话语为食物，倚靠耶和华的人必像溪边的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神叫耶利米去窑匠中去观看呢，是为了要说明神有主权。对于众人的讥笑凌辱，耶利米呢感到是很痛苦。若不再奉主的名传讲信息，耶利米就感到如同火烧。他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责任感，他要去传讲神的话。虽然这个过程让他很痛苦，但是呢，他呢如果不奉主的名去传的话的时候呢，就感到呢像火烧一样。 接下来的21到24章呢，讲到了百姓与君王之祸。在开始这部分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重新复习一下耶利米他最后经历的这五个王，就是他最后是末代的五王。第一个王就是约西亚王，他呢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好王，他是约西亚王第13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开始了他的先知的这样一个侍奉。让约西亚王他在与埃及军队作战的过程中负伤，后来死了之后呢，是他的儿子约哈斯来继位。但是约哈斯他只在位3个月呢，就被埃及法老所废，并且掳到了埃及去。然后呢，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雅敬他继位，他是在位11年。之后呢，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但是他在位的时间也很短，只有3个月。后来是被尼布甲尼撒那边掳到巴比伦去。最后一个王呢是西底家，他呢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是约雅金的叔叔，他在位呢11年。而耶利米他的先知的事工呢也是到犹大王国为止，就是在西底家11年。所以我们记住这几个王的顺序。21到24章呢是一段很令人心酸的一段信息，因为在这里面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呢，说出他们王国的一些细节，也讲到了这些君王的命运。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已经开始在围攻耶路撒冷。整个国家的形势呢非常的危急。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王的西底家呢就派人去见耶利米，想去求问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注意留心一下西底家去他怎么说的。第二节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来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西底家在求问神之前呢，他已经预设了这样一个心意在里边，他希望耶和华王耶和华神呢能够让这个巴比伦能够离开他们而去。但我们后来看到耶利米传他的信息呢跟他所想的呢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很失望的，然后呢也去对耶利米很生气，然后呢后来把耶利米关了起来。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去，是不是我们已经为神预设了一个答案。如果神按照我想的去成就的话呢，我就高兴，如果神不按照我想的成就呢，我就去怪罪神，甚至很生气。我最近在读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向耶稣求医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说主若肯必使我洁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讲到了说如果神愿意的话呢，你一定能够洁净我。这讲到说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他又承认神的主权，说神医治不医治是完全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向神祷告呢，是求神把我放到神的计划中去，让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说把神放到我的计划中去，命令神成就我的旨意。所以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除去有信心之外呢，还是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尊重顺服神的权柄。不能说因为神成就的事情的结果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呢就去怪罪神。这个时候耶利米的回答呢，向他们传递的是一个毁灭的信息，就是讲到了神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悔改归向神。 所以第五节讲到说，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这些经文让我们很心酸哦，以前神用他的手和大能的膀臂来去保护以色列民，现在呢神却不得不要去亲自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直的背逆神，不听从神的挽回。下面又讲到说，第九节，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当耶利米来讲这段话的时候，是要背着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就是当时外敌已经把这个国家的首都包围了，这时候呢，他要让这个君王和这个国家的人呢，要去打开城门，去来投降外敌。在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卖国或者叛国，是为人所不齿的。但这个是呢，神的旨意，神要用巴比伦人来去惩罚犹太人，这是神的旨意。在人看来这是卖国的信息，但是呢，这是神的恩典的信息，因为神为犹大人留了一条活路，就是你要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话呢，就必存活，所以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这样一个抉择。所以神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要是硬心去对抗神的审判，去对抗神的旨意的话呢，你就是选择了死亡。所以在人看来是一个卖国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呢，却是神留给人的一条存活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去顺服神的旨意。这里还讲到了这个西底家王，他的归宿，他会交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而最后的结局呢，也是这样。22章呢，讲到了其他三个王的结局，在此之前呢，耶和华神呢，再次让耶利米呢去跟这些犹大的王呢去讲，重申了神的应许，说你们要是施行公平公义的话呢，你们还可以继续做王。但是因为第九节说，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去侍奉别神，所以他们会遭到了神说后面讲的这些灾祸。从10节到11节讲到了约哈斯这个王的结局，就讲到说他会被掳到埃及去，并且呢没有再回来。就下面讲到了这个约哈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啊？就讲到说这个人呢，他首先呢是13节说大兴土木，他盖了很多的楼房，然后呢并且呢白白使用人不给他们工匠，然后17节说你的眼和你的心都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18节到23节就讲到这个约雅敬，这个王的他在位有11年，讲到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被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所以后面讲到说他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不听话。说21节说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就是从小就不听话，不听神的话。我后面也会看到，当耶利米把神要说的话写下来给他的时候呢，约雅敬的是把这些刻写在皮上的这些书呢就给用刀割碎，然后呢放在这个火炉中给烧毁了。他是非常不喜欢神借耶利米所带给他的信息。那后面又讲到了哥尼雅王，现在就是约雅金，特别讲到说你归回之地呢必想归回之地但必不得归回，就是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30节讲到说你后裔中再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我们知道说约雅金被掳走之后呢，是不是他的儿子继位，是西底家是他的叔叔继位，所以他的儿子呢也没有再重新做王。 就是前面讲到了这一连串这个国家的结局和这些君王的结局，是一段很让人心酸也让人很伤心的这样一段信息。那么从二十三章呢，就又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的应许，这是带给人安慰的这样一个应许，就讲到了三节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的余民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呢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就是神应许他们要重新把渔民呢要招回来，然后呢重新复兴来去栽植他们。然后后面讲的说要去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来去重新的来去牧养他们。第五节讲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第六节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里讲的这个公义的苗裔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只有他我们才能够因信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基督，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公义的苗裔。我们连续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这段话呢，和我们前面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和到第十五节是完全一样的，就讲了这个两个上来了。这也是预言了说，神还是要带这些渔民呢从巴比伦再重新的再上来，再去回来。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四十节呢，是讲到了这些假先知的罪。首先讲到这些假先知，十三节说他们借巴力说预言，就是先知本来是应该是传神的话，但是这些假先知呢，他们传的是假神，就是巴力的话。这个结果呢，是带来说让神的百姓呢走错了路。同时呢，他们呢这些先知呢，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本来是在人面前是代表神的，他应该行出神的公义和圣洁出来，然后说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比如说有些讲先知呢，他是自己想说什么就什么，他不是说是说神的话，他是靠出于自己的心去来去传假预言。第二十一节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就是神并没有差派这些人，然后呢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在那人说预言。所以三十三节到四十节呢，就讲到说神对他们的刑罚是必要撇弃他们。然后三十六节讲到说，对这些假先知的一个审判是他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就是他们是假托神的话，假托神的名去讲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有一条就讲的是妄称神的名，其实是他们就在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妄称代表神来讲话，所以神对他们惩罚是要撇弃他们。大家再注意一下，留心一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在耶利米书里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启示，就讲到了他启示了神啊。其实前面在第十章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神的一些作为和属性，是我们所以耶利米书中可以认识神的很多的属性。然后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说，我岂为远处的神呢？不也为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为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位无处不在的神，并且呢人不能够在神面前。
雅各了
人呢不能够在隐秘处藏身，也就是说神呢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能够在 隐藏在神的面前。不仅仅是我们身体上不能隐藏，其实我们的心里面的所思所想的呢，在神面前也是毫无遮拦。所以神讲到说他能够审判那些隐秘的事，那些隐而未现的罪，神的我们的心思意呢，神都知道。所以呢，神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在的。二十四章就讲到了这个两筐的无花果，就是耶和华神让耶利米的在异象中看到两筐无花果，这里面有一筐呢是好的，有一筐呢是非常坏的，坏的不可吃啊。这两筐无花果呢，实际上是代表着两种犹太人的结局。好的这种呢，是代表的是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被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然后他们的结局呢是要重新建立他们，然后呢来栽植他们并不拔出。然后第十七节呢，第七节呢再次重申了神最初的心意，就是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一心要归向。而另一种呢是坏的无花果呢，是代表的是那些铁心了硬了心要去抗拒神的。所以这些人呢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这些人的结局，讲的是他们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遭受各样的灾祸。所以这两筐无花果呢是代表着神的恩慈与严厉，让我们看到说在神的审判中呢有存留余民，要拯救，要挽回他们。你注意第五节的用词啊，就讲到说被掳去的犹太人是我，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就是在人看来说这些犹太人是被巴比伦人给掳走的，但是呢在神的旨意中呢是打发这些人去的，就是神是使用巴比伦人把这些人掳走，但是是完全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说神打发他们去。从第二十五章到后面二十九章呢，经常有一句话出来，就是讲到说从早起来，后面呢就接上了这个没有听从，就是一个 pattern 在这边。我们其实前面也出现了好几次这样一个 pattern， 就是讲到了说神从早起来就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呢你们没有听从。所以从早起来呢是代表的是神的爱啊，神就像一位很爱他的儿女的父亲，因为他的儿女呢背逆了他，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呢这位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去差派他的先知呢去来寻找这些背逆自己的儿女，然后呢来去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来去重新归向他。所以他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先知，然后呢去来呼唤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而没有听从呢是代表神的儿女呢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的悖逆，他们不肯回头。这个对我们今天呢仍然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提醒和启示，也就是说神呢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呢一直是爱我们的，他呢也是一直的在来呼唤我们，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去偏行己路，不要远离神。这个可能不像以前是差派先知亲自来他们讲话，这个可能是包括我们今天上课，我们可能是今天去听到，然后你的早上你去读经，然后你可能生活中一件不顺利的事情，可是都是在神用各样的方式再来呼唤你，再来提醒你，再来警示你，甚至你不好的一个心情可能都是圣灵再来指出你的问题。所以呢神从来仍然是到今天仍然是从早起来就来帮助我们，就来提醒我们，只是我们需要一颗敏感的心，我们要去听从神的这样一个提醒。只是呢我们有时候不肯听从，所以呢我们应当知道说神对我们的心意，他是爱我们的，他每天用各样的方式来去帮助我们， 来去挽回我们，来去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所以我们要听从。首先我们看到第二十五章，他讲到的这个时间，讲的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这个呢是主前的605年，而在之前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次犹这个犹太人被掳呢，就是在发生在他前一年，就是这个约雅敬的第三年，就是主前606年，有这个犹大人第一次发生的被掳，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发生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一年呢，先知耶利米呢就对这个地方的人呢传神的话，就指出了说他们的因为悖逆神的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第七节呢说，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但注意啊，其实讲的说，当你悖逆神的时候，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啊。其实前面讲的说你是自找的，也是在讲这件。所以后面讲到十一节说，这地必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十二节说，70年满了之后呢，我必刑罚巴比伦王，然后这些人呢会归回。所以这提到了一个70年的预言。七十年的这个算法呢，如果我们从第一次被掳，就是主前的606年那样算的话呢，可以从那时候开始算，也可以从现在讲的这个605年开始算。但是70年呢是一个约数，就是说它是一个取了一个整数。我们说到应验的时候呢，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在以斯拉记中曾经记载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犯你们中间反夺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大概是67年或者68年，大约是70年。所以这是应验。接着15到29节，其实讲到了对列邦的审判。首先呢，神借巴比伦人的手呢，审判了这些周围的列邦啊，这讲了很多国家的名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也去审判巴比伦王。所以29节说，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就说神首先是从他自己家里来去实行审判，然后呢这些列邦呢也同样会受到审判。大家注意26节讲到了这个示沙克，小字里面讲的是巴比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密码文，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些是用密码文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个就讲的是它是用希伯来字母这种倒过来的顺序来写的，也就是说你是对应的第一个字母呢，它是用最后一个字母来代替，如果你是第二个字母呢，就是用倒数第二个字母来代替，以此类推。所以呢，巴比伦王的希伯来文的拼写呢，他用这样倒写的方式出来之后，他的发音呢，就是这个示沙克这样的发音，他实际上是讲的这个巴比伦。第26章呢，是第9篇的信息，预言了这个圣殿呢将会被毁，就像示罗一样。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而这个其实这个26篇的信息比25篇呢要早啊，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它这个每个章节的排列呢不是完全按照时间来排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离亡国呢其实呢还有22年的时间，就是他们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们仍然有机会去悔改。来归向神。这里神特别提醒先知耶利米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 这就讲到了做先知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呢，要完完全全忠实神的话，神所吩咐的话呢，一字不可删减，一字不差的要去非常忠实的来去传递给神的选民。所以你一定要忠实忠诚。给他们讲的是什么呢？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派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地成为这城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神差派先知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些民呢能够悔改。所以三节讲到说，或者他们肯听从，离开恶道，然后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说神借先知来传讲这些话的目的呢，就是盼望听的人呢能够悔改，离开恶道，然后呢神呢改变心意。所以这讲的几次后悔呢，是讲的是神呢改变他的心意呢，不降这些灾祸给他们。所以呢先知的目的呢是为了挽回神的百姓。就讲到这个示罗，示罗呢是他在北国以色列，最早的时候是在用来存放约柜和会幕的地方，是早期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就像个早期的圣殿一样。后来北国灭亡之后呢，这个示罗呢这个城也被毁成为废墟。所以这里就在讲的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的民呢继续的悖逆神呢，这个连这个圣殿呢，因为这话呢是让他们在，是让耶利米呢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这些来敬拜神的人说的，就是讲这个圣殿呢也会像示罗一样的被毁。我们来看这些人的反应，这些人听了之后呢就勃然大怒，就把耶利米抓住，然后说你必要死。第九节说，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些人对神信息的反应，他们没有听到说当神借耶利米来讲这句话，它是一个有条件的这样一个预言啊，就是说，所以第四节说，你若不听从我的话，然后不遵行律法，不听从先我派出的先知的话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发生。所以一个正常的态度是，听到这些话是你要反思自己，说我是不是没有听从呢？我是不是没有遵行律法呢？我是不是没有听先知的话呢？说只有你在不听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结局，而你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我应该反思自己，如果我没有听的话呢，我要改正，我要去听，然后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呢，我要去听神的话来去遵行神的律法，就没有这样的结局。而他们只是抓住了后面说这个殿必如此，所以他们就来去想要杀死耶利米。我们看到耶利米首先他虽然受到了这样死亡的威胁，他仍然忠实的来去捍卫神的话。他讲的说这个我讲的这些话呢是完全出自于神的，而神的目的呢，十三节说，现在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为呢，听从神的话呢，神呢就必后悔，神就改变心意呢，就是不降所说的灾于你们，就说这个圣殿呢不会有示罗的这样一个下场。问题是你们要对神的话呢有反应，要去改正你们的行为。还有讲到对他自己呢，就说的反正我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你们如何做呢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你要是把我致死呢，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个城，但是呢我是神差派我来的，我要将这些话呢要告诉你们，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后面呢还是有几个人出来呢，他讲到了这个以前弥迦对犹大众人来讲预言的时候呢，这样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最后呢是有这个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呢出来保护耶利米，并没有把他交在百姓的手中呢致死他。27-28章呢是另外一篇信息啊，就讲到这个生活就是一篇信息，也就是在 耶利米书中呢，我们看到了好几次啊，就是神的让耶利米呢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借着做的这件事情呢来去传递出神的信息。我们前面看到神不让耶利米去娶妻生子，还让他用麻布腰带，然后呢又让他去在窑匠的家里面去看做器皿，然后呢还让他摔过一次那个瓶。这次呢是让他呢做一个轭戴在他的脖子上，而去传递一个信息。传递的这个信息呢，不仅仅是给犹大的，还是给其他的一些王的，就是三节讲到说是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等等，就这个信息是给列国的，不仅仅是犹大国。这个信息的意义呢，就是讲的是第六节说，我用大能和圣善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要看谁相义就把它交给谁。第六节说，我要把这些地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第八节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来刑罚那邦。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告诉这些列邦，包括犹大，你们要臣服巴比伦，这是神的心意，来去服侍巴比伦，这样的话呢你还能够存活，否则的话呢就是灭亡。所以讲到十一页讲到说，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用这样一篇信息呢来告诉犹大国和其他的列邦呢，要臣服于巴比伦。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第二十二节，神再次应许他们要归回，就讲他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回此地。下面又讲到说，这些圣殿的一些器皿呢，会被带到巴比伦去。那时候到了呢，神会把这些器皿呢再重新带回来。那是一个，既然前面有审判，讲的是预言呢，还要重新来归回。大家看啊，这个时间有很长啊，就是他是在一开始讲的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这个小子里面讲说约雅敬是西底家的别名，这就是在讲西底家，就讲的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了哪儿呢？第二十八节说，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将近有四年半的时间啊，你要把这个轭呢要戴在脖子上，来去传一个信息，所以做先知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这期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假先知，这个哈纳尼亚，他出来，他假传神的话，他讲的是说，两年之内呢，他要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个地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呢，要去归回来，并且呢，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就看到他讲的这个时间，讲的是两年之内。这时先知耶利米呢也听到了这样的话，第六节说，他说阿们，愿耶华如此行。他这句话说阿们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同意他，是有一种反讽的口气在里面，说他真的是希望耶利米说，我真的是希望说神是有这样的意思，可惜的是呢，这并不是神的心意。讲出来他讲的话呢，并不是神要他讲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先知来传这些假信息的时候，讲的非常的还很理直气壮啊。说第四节他讲完这些假信息之后呢，还特别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耶和华并没有让他讲这样的话。然后这个假先知呢还把先知耶利米脖子上的这个轭呢取下来给折断了。然后后来耶和华的话呢又临到耶利米，就说让他去告诉这个假先知说呢，你折断木轭去换了铁轭，但是表明说神的旨意呢是不会改变，神的旨意呢一定会成就的。然后这个假先知的结局呢后来在两个月之后呢，他就 就死了。第二十九章就讲到了致被掳人的信，其实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共有三次啊，第一次是在约雅敬第三年，就是主前606年，第二次是在约雅敬的元年，就是他登基的那一年，包括把约雅敬这个王呢也掳走了。说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呢，就是在这个西底家十一年，就是他们亡国的那一年，最后一次呢是规模最大。所以这封信呢，实际上是在第二次被掳，所以第二节讲的小字是在耶哥尼亚王，就是这个约雅金王，他被掳之后，这是第二次之后，他写了一封信呢，给这个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大人。这封信呢，它主要内容呢有两点，第一点呢是让那个巴比伦呢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然后让他们娶妻生儿育女，然后呢在那边生养众多。所以这边信息的这一点呢，就告诉他们说要做好一个长期在那边居住的一个准备，因为神要让他们命定要让他们在那边要住啊70年之久，所以呢不要再去临时搭一个帐篷啊，搭一个草屋啊，要真正的去建造一个长期居住的一个房子。其实这个信息就是传递给他们，神的旨意呢是要让他们住很长的时间，然后才把他们归回。所以第二个就是讲的是时候到了，就讲的是为巴比伦所命定的70年满了以后呢，会把他们带他们来归回，所以让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一个准备。所以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哦，就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必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假先知出来，这个假先知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巴比伦那边啊，他写信到耶路撒冷这边来，却反而去污蔑说这个耶利米呢才是一位假先知。后来呢耶利米呢就写了第二封信到巴比伦那边去，来告诉那边人说这个示玛雅这个假他才是一个假先知，他神并没有来去拆开他，然后呢神将来呢会惩罚这个人。从第三十章一直到三十三章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称为耶利米书中的安慰之书。这里面讲到了神对整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心意，要重新的来去复兴他们。大家注意啊，他这里面几次提到，第三节讲说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说的话。这里他因为我们前面有很大的篇幅主要是在讲这个犹大，这里面我们来看三十章到三十四章三十三章这里面内容，它都是在讲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讲一块讲的。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讲的是北国，所以现在把北国和南国两个放起来讲的是代表是神的全部的选民。因为讲到了三十章一开始都是讲到了这个被掳的这些人呢必要归回，讲到了这些神呢一定要去复兴他们。十四章讲到说两次提到说因为你们的罪孽甚大，神不得不来去惩罚他们。但十七节又讲到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治好你的伤痕。二十二节又重申神对他们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要让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三十一节这里面他重点的讲到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其实这里面讲到了撒玛利亚和讲到了这个以法莲，其实都是代表的是北国。所以在三十一开头的时候呢，他更多的讲到了神对北国以色列的心意，仍然是要去挽回他们，讲到了他们归国之后这种繁荣复兴的这样一个场景。在 第十五节讲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拉玛，这个拉玛是一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拉杰，后面提到这个拉杰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拉杰是雅各的一个妻子，其实雅各最喜欢的这个妻子就是拉杰。拉杰他在回来的路上，他因为生便雅悯，他难产而死，所以他的墓地呢，就是埋拉杰的地方呢，就在这个拉玛这个地方的附近。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就是其实他的一种比喻的说法，就讲到说拉杰看到了他的后代的这种结局。因为在北国之中，这个以法莲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经常用以法莲来代表这个北国。我们知道拉杰他是便雅悯和约瑟的母亲，而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呢和这个马拿西呢是出自于拉杰啊，所以传统上这个拉杰是他们北国的这样一个祖先。可以讲的是这个拉杰呢好像是在为看到他的后代的这种结局呢痛哭，所以在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讲的是神来安慰这个拉杰啊，你就说你禁止不要哀哭不要流泪，然后应许他说末后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然后讲到了这个第二十节也讲到说以法莲也是我的爱子，是讲的是这个他代表的是北国，说我每逢责备他我仍深顾念他，我的心肠也是怜悯他，我要怜悯他。29到23节呢是这个经文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讲的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个是当时的一句俗语，就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结果儿子的牙酸倒了，这个就是当时有些人呢他不认自己的罪，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别人的罪的问题，不是我的罪的问题，我是受惩罚是因为我的父辈的罪。第30节讲到说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也要必酸倒，就是每个人你要为自己的罪来付上代价，你都要承担你自己的罪的责任。虽然说是的，就是父辈的罪呢有时候会遗留到后面去，你的父亲的有罪你可能在你的孩子呢会学你的父亲的样式，这个是容易犯罪，所以讲到说这个一个家庭里面这个罪有时候会遗传下来，但是呢每个人仍然你有自己选择的这样一个能力，你不能说因此而去说推卸自己的责任，你仍然要为自己的罪自己的选择要负责任。所以这里面就讲这件事情，你不能够推卸责任，你要为自己的罪来付上代价，所以说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新约，新约和旧约呢是耶利米书一个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新约这个概念呢是从耶利米书开始的。在这个信息里面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句话出现过三次，在30章22节、31章1节和33节，这是神他永远永恒不变的心意，无论在新约和旧约中这个心意呢是没有改变，都是旧约和新约的中心的信息，都是要成为神的子民，要神做我们的神。说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去听神的话，要去承认神的主权，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这才是做神的子民。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8章去啊，大家往后翻翻到希伯来书第8章，从第6节开始啊，我跟大家来读一下，就是讲到说其实就是在耶利米书中所讲的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这样一个真理呢，在希伯来书中呢得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引申和总结，就讲到了这个更美的约这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8章第6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就是更美之约，就讲的是新约，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第七节说，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会讲到这个前月的瑕疵，我后面会看到这个瑕疵是在讲什么，就是因为旧约呢有一些问题，然后呢神才另立了新约。第八节开始呢，就开始引用耶利米书中的内容，说日子将到，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来另立新约。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领他们出埃及地时领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就讲的是旧约。注意下面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因为这个是为什么讲前约是有瑕疵，就是在讲这一点，就是他们不恒心守约，就是立约的双方里面有一方没有守约，相当于这个约呢就被破坏了，可以来另立新约。好，第十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啊，就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大家看到这个约的后面一部分是一样的，新约和旧约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区别呢是在前面这一部分。前面我们在第七章里面呢也看到了这个旧约啊，大家不用翻了，我来读一下。第七章二十三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就是讲的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讲的这一件事情，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我们看到后半这一段呢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第一件前面是你当听从我的话，后面这个呢是现在是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在前面这一段。而这一段讲的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就是把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心上。其实这是代表着我们重生得救的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是从圣灵里面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时候神的灵呢就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律法呢也是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圣灵所重生出来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呢我们是从心里面呢就去自然的就去想去认识神，去寻求神，亲近神，去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去按照神的旨意行。而以前呢神的律法呢是刻在石板上，是在外面的，是你要去照要求你去做着照着律法的规定去做。现在是呢神把律法放到我们里面，神亲自在我们里面去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在后面看到说十一节说，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称你们自己，就是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这里并不是在讲着说我们不要再去教导神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在大使命里面特别讲到说，我说吩咐你们有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教导呢还是要教导。这里这个教导是说每一个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呢从心里面就有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渴望要去认识神，不需要再去外面有人教说你要去认识神。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呢，你从心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生命在里面，你就自己去自然而然的去认识神。这个教导呢是讲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把圣经翻回来啊，就我们就会看到说，在耶利米书中讲的这段话呢，在希伯来书中呢被完全的应用。这里就讲的是神呢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在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重新生出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而神的心意呢是一直没有变。这个约呢是神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这两北国和南国都放在里面，它代表的是神全体的选民。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预言着真的以色列人或真的犹太人，只有那些真心信神的人，这句话是讲给他们听的。那新约呢是一个礼物，不是一个要求。旧约呢是一个要求，要求当时的人要去守那些刻在石板上或者写在书上的那些律法，而新约呢是一个礼物，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来做神的子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讲的时候，不是用立功之法，就不是靠你的行为，而是靠你的信，而是信主之法。所以耶稣基督呢是这个新约的一个 中保，他是在中间让我们和天父来立约的这样一位中保，他是来为我们代求，来去成就这个神的约。好，35节到第40节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约呢永远不会废去这件事情，然后预言了这个新的圣城要去重新建造新的圣城。第32章呢是讲了这个微城买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呢他是被西底家呢给囚禁起来了，这时神让耶利米呢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注意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底家王第十年，我知道西底家第十一年亡国，就是在亡国的前一年，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已经被巴比伦的军队呢已经围困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种时候呢神让耶利米呢去买地啊，就让他去投资房地产。这个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其实从人的智慧来看呢，你应该去把你的房地呢都卖了，然后呢去换成你可以带在身上的这种财富，然后可以随时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这个过程呢是还很正式，就是买的是他的家乡亚拿托的一块地，是跟他的一个堂兄弟来去做这个交易，然后呢还专门请了证人，然后呢还让这个巴路呢把这个写了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地契，然后呢放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呢长期存有。然后借这个信息呢就是来去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也就是在预言说将来呢仍然神会复兴这个地方，将来呢还会有人在这边来买地。33章呢再次讲到了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那第三节讲到说，你求告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来去指示你。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就讲的是非常伟大而难以明白的事，就这是讲的是神所预备的救恩，也就是神的对他们将来复兴的这样一个应许。而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些预言或者一些应许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他是分两个阶段啊，在这里它是分成近期的和远期的这样一个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近期的，就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呢，说预言他们说将来就是70年之后呢他们会从巴比伦重返家园，然后呢他们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修建圣殿，然后再次享受神的这种慈爱和祝福。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远期的这样一个预言，是讲的是将来一天对所有的人，对神所有的选民，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再次将会来临，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弥赛亚，然后万民的因他而得救。所以在六到八节就讲到了这个短期的预言的这样一个应许的应验。然后从后面呢从14节呢就开始就讲这个远期的这个应验，就讲到这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弥赛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就讲用公义大卫的公义的苗裔来去描述这位弥赛亚，讲到说他呢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然后有王和祭司的这样身份和职责，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这个救恩呢是从一个人而来，他们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而只有耶稣基督呢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34章呢是讲到了对西底家的一段话，这个是已经是到了西底家末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团团的围困他们国家呢马上就要灭亡。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 神对西底家呢，他的还是有一个应许啊，就讲到说你必被刀剑杀死。首先传的是一个毁灭的信息，告诉西底家说这个城呢已经被交在了巴比伦王的手里，然后呢你必被拿住。但是又讲到说你呢，你必平安而死。然后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讲的是西底家王呢和耶路撒冷的人的立约，让他们宣告自由。就是说在按照律法呢，如果是希伯来人来服侍希伯来人呢，就是他们服侍六年满了之后，到第七年呢就要来释放他们，让他们重回自由。那西底家呢也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呢又反悔。所以第十五节说，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呢让他们释放他们，这是看为正的事情，而后来又反悔呢，十六节说你们反悔亵渎我的名，又把这些得自由的人呢又给拉回来，勉强他们仍然为奴婢，这件事情呢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这是所以十六节说你是亵渎我的名，然后就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到我向你们宣告另外一样自由，就是你们要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这个自由是一种很可怕的自由，是自由于刀剑瘟疫饥荒之下，就是你这些刀剑瘟疫饥荒都会自由的来去惩罚这些悖逆神的人。所以他说他们的灾难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在我面前立约，后来有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